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来看的内容是诗篇十一篇和十二篇两篇。首先，我们先来看第十一篇。我先介绍一下它的一个主要架构。主要的架构呢，是采所谓的前后对称的这种循环结构，也就是所谓的 ABCDCBA 这种结构。这种结构前面三个 ABC 对应下半段的 CBA， 所以它是一个同心圆状的结构，或者一般所谓的 V 字形的结构。而它的核心，也就是这个 V 字形的尖端，或者就是这个圆心呢，就是第四节，这就是所谓的 ABCD 的 D 第四段。所以前面三节一二三节相当于是 ABC， 那五六七三节是 CBA， 第四节是中心。这个中心的意思就是它的一个中心要旨。那具体为什么这么对应呢？我想这可以留待各位去在更深入了解这一篇之后呢，各位应该可以找到这个对应。那我们先提出我们一个一种参考的架构给大家作为一个考虑思考的方向。好，这一篇里面呢，它的翻译上有些微的一些问题，在我等一下的讲解当中我会依序的提到，那我也会提出我个人的一些参考的翻译给大家作为参考。第一节是说，这是大卫的诗，交给领长，领长就是带领诗颂的一个领导者。具体内容是按照原文直译，大概是说在亚威里面，首先他说在亚威里面，然后我寻找避难所。和合本翻成我投靠亚威是一种意思的翻译啊。那我刚刚提的是一个直译，他是说在亚威里面，这个作者本身，祷告者本身，他在寻找避难所。接下来说，你们怎么对我的魂说，当如鸟飞往你的山去。所以这里有一些说话的人啊，这是复数，你们怎么对我的魂啊，原文用魂来代表我啊。那他说具体的内容是说，应当像鸟一样飞到你自己的山。所以有一群人，有一些人对作者说，你应该这样做。那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留在这个地方，你去你自己的山里面，也就是离开这个地方。那为什么要离开呢？第二节就在讲原因，第二跟第三节前头都有因为的作为开头。好，所以第二节的内容是说，因为看啊，他提出一个理由，恶人弯弓，那他的箭已经上弦，要在暗中射那些心理正直的人们。好，这是 这些人提的一个理论依据。他说，因为啊，你看啊，这些恶人他弯弓要射箭，而这个箭已经在弦上不得不发，也就是他要在暗中来射那些心理正直的人们。所以这里的正直人是一群人，好，他用复数，他是在暗中要射。所以这些恶人之所以是恶人，是因为他们在暗中要陷害那些心理正直的人。这是第二节。 第三节呢，同样的，它 也是一个因为开头，他说因为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这个是希伯来文的翻译，也就是马索拉译本，马索拉本啊。那但是呢，在希伯来在希腊文的七十四译本里面呢，它的内容是另外一个翻译，请听。其实是一本说，他是说，因为你亲自建立、准备完妥的，他们拉倒、拆毁了，不太，差别很大哈。所以其实是一本，我再讲一遍，是说你因为你自己去建立跟准备好的，那他们呢，把它拉倒了，或者把它拆毁了。所以你去建立了或准备了某些东西，或者做了什么建筑物，那这些他们把它毁掉了，把它拉倒拆毁。那希伯来文他讲是说，因为根基如果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这个地方我们可能要思想一下，因为他有一点没有交代清楚，到底这个根基是什么意思。一般而言，目前我认为他的意思原则上就是他劝导说，你自己要先保命，正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就是说，如果你的身体或生命遭受损坏，你就算是个艺人，你也做不了什么事情，所以你保命要紧啊！好，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用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你就避风头，赶紧去躲到你自己的山里面。因为一般来讲，山是一种可以躲藏、可以提供庇护的地方。在一个人如果他懂得在山里面生存，山里面可以成为他的一个很好的躲藏跟生存、接受保护的地方，也就是一个逃难的地方。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说山寨，在山里头有居住的地方，有这样一种防卫的地方。所以因此他 这些人他的说法，第三节他提的这个理由就是说，你要先保命，否则的话，如果你的根基，也就是你的性命不保，你就没法做什么了。这个比较类似一般人所谓的，就是一种逃避退让啊，就是说不要在这个在这种风声紧的时候，不要在危险的时候去贸然的去对抗。那其实是一本，他是说这个作者就是这你去亲自去建立准备的东西的这样的建筑物或者建立的这种根基被他们毁坏了。好，所以这是另外一种意思，我们都可以做参考。第四节是核心，就是根据原文，他是说亚威在他的圣殿里，亚威的宝座在天上，他的眼观看，他的眼皮检验诸世人。这个世人的意思就是亚当之子，原文就是亚当之子，简称人子。他是一个上下对应，而且上半句也是上下对应，就是说亚威在他的圣殿里，亚威的宝座在天上，这个是个对句。再来，他的眼观看，他的眼皮检验诸世人，检验或翻试验都可以。跟和合本的差异就是最后一句话，最后一句话和合本它合成一句，而且它用的是查看这个字，但是在原文里它分上下两句， 上一句是他的眼观看没问题，等于是和本的最后一句，但是呢原文还有下半句，就是他的眼皮检验试验诸世人，这个他没有很仔细的把它区别开来。之所以会谈这个试验检验，是因为它跟第五节有关，所以第五节才会谈到检验试验。所以从原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之间的一个关系。好，亚威在他的圣殿里，亚威的宝座在天上，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就是亚威是至高的，亚威是大有全能的，亚威是绝对能够提供保护的。因为在前面这些人，你们啊，这些人就对诗人这样说，说你应该去逃命，保命要紧。但是诗人他郑重的去强调，亚威是能够保障他的，他用这个来强调亚威的地位跟全能。下半句是说亚威他的眼睛观看一切，并且他会检验世上的人。这个的意思就在于说，因为这个检验试验呢，它是跟后面有谈到的这种刑罚是有关的。我一般讲检验试验啊，会带来苦难。对于义人而言，义人在接受试验的时候会遭受苦难，但是之所以成为义人，是因为他通过了试验。对于恶人而言，他没有办法通过试验，试验对他而言就是刑罚，就是一种审判。具体内容请看第五节。第五节说亚威，按照希伯来文啊，就是亚威检验义人，但是他的魂憎恨恶人和喜爱和喜爱暴力的人。我再说一遍，三小段，就是说亚威检验义人，但是他的魂憎恨恶人和喜爱暴力的人，这样。但是其实是一本又不太一样了，其实是一本他把那个组合有点不太一样。他说亚威检验义人和不敬畏的人，他把检验放在义人跟不敬畏的人这个部分啊，这是一个组合。那然而他的魂憎恨那些喜爱不义的人。好，其实是一本把检验是放在义人跟不敬畏的人同时都检验，然后后面强调说亚威的恨恶，亚威的喜好是什么呢？他讨厌憎恨的就是那些喜爱不义的人，所以亚威恨那些喜欢不义的人。这个恨跟喜欢正好是神恨的跟这些人喜欢的是做一个强烈对比。所以我觉得从其实是一本可以去很好的去体会到说这样的一种检验，它应该是针对一种审判，就是亚威的这种判断，亚威的试验。这个检验的意思，试验的意思，它原本是用在对于某个物品你要去试验它的一个完整性或真实性，比如说这个器皿是否有损坏，或者这个金属是否是真实的，是纯净的。好，它用的是这个字，因此他检验的对象分别有义人跟不敬畏的人，这是两种人。那但是他的判断标准，检验标准就是他是恨恶那些不义的人，那所以反之，也就是他喜爱的是这些义人。 接下来第六节，第六节和本翻译是说，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这个密布网罗，这个按原文来讲，他是说他要向恶人们降下网罗，像雨一样。这个密布网罗在原文，它的原文它是说用一个叫降雨这个动作来说，所以亚威会把网罗，会把陷阱啊，陷阱如同雨一样降下来，降的对象就是这些恶人啊，这个这样的一种描述。之所以它是诗篇呢，就是它是非常有文学，有这种很优美的这种修辞描述的方式。所以对于恶人而言，本来降雨是神给人的恩赐，降下的是好东西，对人就是有益的。如果降下来的是灾害，是损害，是会伤害人的这种陷阱，那承接的人就糟糕了，就会很下场很凄惨。具体就是会有具体的那些网罗是什么呢？下面有讲说是烈火和硫磺和热风是他们杯中的粪，所以他们杯中的粪有这三样。杯中的粪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看诗篇的第十六篇第五节，请大家翻一下，好，我稍微解释一下杯中的粪。十六篇第五节这里有谈到说，亚威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粪，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地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好，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到杯中的粪它相当于就是用产业来描述，是神要赐给人的一种产业，用杯子来代表。这杯子里面装了，一般来讲就是装着美酒，装着美好的饮料。那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杯子，都有自己的粪啊，这个部分他到底承接的，你的杯子里面承接的是什么呢？对于恶人而言，这里谈到恶人他的这个杯子是他要喝的，好，他要喝的东西，他要喝的这个粪是极其可怕的烈火、硫磺跟热风这样子。对于恶人而言，他们杯中的粪是极其可怕的，对人而言基本上是一种极大的伤害，或者可以称之为毁灭，因为它是烈火、硫磺跟热风，这都是代表在可以让人回想起在旷野里面最可怕的，就是在这样一种高热的环境之下，迎接他们的是烈火，是硫磺的火，因为硫磺是一种易燃物。一般来讲，所谓的硫磺指的是过去或者现在都可以看得到，偶尔就是有火山爆发，而在火山里面它会喷发出许多的硫磺，而硫磺本身是极易着火的。那这样的一种硫磺火喷发出来之后，降落在某个地方，那个地方就会被烧成灰烬。这个是去对应到索多玛跟俄摩拉的这种毁灭而言。热风就是在沙漠里头旷野当中高热的焚风，所到之处呢也是毫无声息，所以就是说就没有生命迹象，因为没有什么生物能够在这种热风的吹拂之下、吹袭之下能够存活。因此用这三样这种高热的来代表 从神那里的这种毁灭，这个是对应到索多玛、俄摩拉那整个的这样的一种审判而言。接下来第六节是谈到说，刚刚我们再重复一下，就是第六节他强调的是对于恶人而言，神会降下许多的陷阱，那这种陷阱让他们就是根本没法存活，并且对于他们所承受的，他们的杯中的份就是这种毁灭，就是这种刑罚跟毁灭烧毁。这个内容事实上是在谈到说第五节那边谈到神亚威的魂，也就是亚威的，一般我们中文理解就是心啊，亚威的心，他是恨恶这些恶人，恨恶这些喜爱不义的人，也就是这些恶人。而他恨恶一般我们讲是说是一种感情情绪而已，但是第六节不是只讲情绪，亚威的愤怒他一定会带有具体行动，因此光是讲心里面魂里头的这种情绪并不足以毁灭什么，但是真正能毁灭人的是神他的具体的刑罚手段，也就谈到第六节的内容，所以他的之间的关联是这个。第七节，因为这里有个因为，所以在讲到前述的一种原因，因为亚威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将会得见他的面。一般中文都会把将来将会怎么样，一般中文翻译会翻成必要怎么样，那我们要了解它原文上它是一种将来的意思。之所以前面亚威是这样子做，是因为亚威是公义的，而公义的亚威他也喜爱公义，他公义的亚威指的就是他喜爱公义的，他喜爱公义也相当于他喜爱义人，公义的人，反之他就是恨恶不义的人，因此他恨恶不义的人，他就会对这些他所恨恶的来加以刑罚，使其毁灭，并且对于正直的人，也就是公义的人，将会能够可以见到亚威的面，亚威的脸面啊，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样的一篇短短的七节，但是它的含义相当的深远。我们现在可以回头来看它的一个架构的对应，我开头讲的 ABCD CBA 的这种架构，我们可以来找找它的对应。比如说 A 而言， A 这边来看就是第一节跟第七节，第一节跟第七节呢它都是有谈到亚威，那第一节是谈到说要去往山上，往你的山，要去某个地方。第七节谈到，他不是用去哪个地方，他谈到是说你将会见到什么，见到亚威的面。那要见亚威的面也是要去某个地方啊，也就是要到亚威的面前。因此第一节谈到不是说去亚威面前，他们这些人出的主意不是叫诗人说你去找亚威，不是，他说你到自己的山，可是诗人在第七节明确的引导论证出正直人将会到神面前去见到神，所以今天不是说去哪个山就能得到保护， 而是要到亚威面前。所以第七节谈到就是到亚威面前，意味着就是找到避难所，也就是第一节讲的这个找到寻找避难所。因此第一节的说开头，他说在亚威里寻我寻找避难所，而第七节就在谈他寻找避难所就是在亚威面前。好，所以他的对应就是这样，这是 A。 B 就是 ABC DCBA， 那 B 就是第六节跟第二节这个地方，他都谈到第二节谈到是恶人他设陷阱要暗中陷害正直人，第六节是谈到亚威降下许多的陷阱要刑罚审判 要惩罚这些恶人，这是一个对比。恶人在世上暂时他得势，他掌握权势，他伤害，他设计去陷害这些正直人，这些义人。但是第六节讲到他们的结局，亚威神会出面，会用更大的陷阱，用更大的这种刑罚来毁灭这些恶人。因此对于心理正直的人，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会感到欣慰，并且要从这当中得到力量，就是我们不要怕短暂的暂时性的这些恶人得势残害忠良义人，不要怕这个。因为只要我们是真的心理正直，真的是成为公义，那神一定会在将来刑罚审判，将这些恶人毁灭。这是二节跟六节的对应。三节跟五节的对应是，三节跟五节这里谈到在字上面的对应呢，是有义人跟恶人这样的一个对应。那因为这边谈到说你根基毁坏，也就是说他用一种说法，你要保命优先呐，不要逞一时之勇而丧命，失掉性命就没法再做什么了。但是第五节是说，是亚威在检验，亚威在试验义人，或者亚威是试验义人跟恶人，试验所有的人。那义人能不能做什么，这个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亚威他恨恶这些恶人，恨恶这些喜爱暴力的人，这才是关键。因此要从小我的观念转向一种大我的观念。小我我这样说法我的意思请不要误会啊，所谓小我就是说一种自私的观念，保命的观念，要转向一切是神在掌控，是神在主导这些事情。今天我遇到这些人家要来伤害，要来设计陷害的情况，这是一种试验，就是第五节讲的试验。这样的一个试验不是逃避，逃避不能解决，要去通过这样的试验。通过的方法就是继续坚持公义的原则，绝对不要成为恶人，绝对不要喜爱暴力，这是通过的原则。因为那些恶人喜爱暴力的人，他们就是没法存留，他们就是通不过试验。好，因此不要保有说要短暂的这种一时的这种安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去回想，在圣经当中有许多例子，比如说主耶稣他要去 比如我们其实我先用最近的，就是上一次我们在谈尼希米记的时候，也有那些也有一些人去给尼希米做一些建议，但是尼希米依然坚持他的原则，他不妥协，他在众人反对的情况之下他仍然坚持。主耶稣在 面对他要去完成神的旨意，要去走十字架的路，要去受难，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最亲近的门徒，他最仰仗的这个彼得，却出手拦住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不可以去送命啊！好，因为彼得看到的是在地上的复兴，就像一个元帅要在地上率领军队要去攻打，你这元帅如果阵亡，那这个军队就没法存留啊，就没法没有主心骨啦，就没法再去攻打别人。因此他会用世人的角度就说：主啊，你不可以去受害。那主耶稣说：撒旦退去。所以他很知道这是一种拦阻敌对。在这里同样的大卫也是这样讲，同样的保罗他也是在要去耶路撒冷，有先知已经在警告他了，说去耶路撒冷你要受苦，可是他清楚这是神的旨意，他不会因为要保护自己的性命就放弃去执行神的吩咐，因为他知道这是应该要做的，这是一种试验。因此继续坚持在神的带领之下，而不是按照人的意思去求得短暂的保全，这是诗人在这个诗中所强调的。核心第四节谈到这一切亚威为首，亚威掌握一切，亚威至高，亚威大有全能，他的眼，他的眼皮观看并且检验试验众人，是啊，所以只要我们愿意投靠他，放心，眼前的这种危险恐吓都不足为惧，愿我们都能从这当中来得到美好的带领跟教导，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我们执行神旨意顺服神旨意的过程当中，得到从经文当中给我们的教导跟力量。愿神的话充满在我们当中，因为神的圣灵充满，他依赖的就是神的话语存留充满在我们里面。愿我们能存记这样的一个信息。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二篇。十二篇他谈到说：亚威亚，求你帮助，因为虔诚人断绝了。好，先简单再讲一下他的架构。它的架构是分两大段，在四五节中间一条线，上面是上半段，五节以后是下半段，原则上是 ABC CBA 的架构，也是前后对应，首尾对应的一种架构。首先十二章第一节谈到说他向神求助，这个帮助原意有拯救的意思，那他这样的一种祈求是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虔诚人断绝了，指的是那种坚贞的人真诚那种敬畏神的人很少或没有了。好，下半句是世人，这个世人是亚当之子，也就是人子，亚当之子们这个中间的中性人也没有了，所以上下是一个对句，也就是说怎么他看到周围的 人都不是虔诚人，都不是忠信人，好像是他自己一个孤立无援，因此他求神帮助，因为他很孤立啊，周围没有跟他站在一起的人。这大概这第一节我体会的意思。第二节具体的为什么他这样讲呢，是因为实际他举实际例子，人人向邻舍说谎，这些人说话，他们都说谎话，说这种虚假的话，他们说的嘴巴说的这种虚假的话呢，是二节跟三节啊都有谈到，所以描述用很多的词去描述他，说他们的舌头，他们说话，他们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心口不一用的描述方式比较特别，他是用心里面的心，他是简单讲就是一般英文翻成 double heart， 他有两个心，中文我觉得也可以翻译成三心二意，就说一个人他不是单一的纯真的一个一心一意，而是三心二意，所以翻译成心口不一在意思上也挺好的。这就是一种说话很油滑，就是他根本不是在说真话，他们说话是有很多的这种错谬，很多的邪恶在这当中。下面第三节就是说，凡是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亚威必要剪除。对于这样的嘴唇跟舌头都是不好的，也就指着他们说话说得不好，所以他们这两个器官嘴唇跟舌头都要切掉，代表的就是说这样的人也要被剪除了，所以这是一个诗的一种描述。我们要注意到亚威必要剪除，亚威将要剪除，这个剪除这个字呢，它是跟盟约有关。为什么这么讲？剪除的用法就会用在立约双方，他把这个盟约切断剪掉，因此这是跟盟约有关。所以我们在理解上来讲，就要从这样的词去了解到这些内容，它跟人与神之间的盟约有关。亚威要剪除跟这些恶人，就是说话不实在、油嘴滑舌的人，他要剪除盟约。剪除盟约也跟剪除性命是有关的哈。第四节，他们具体说他们的话，他们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这就是这些油嘴滑舌的人他们所说的话。他们所说的话可以看出他们极其自高，自高到不承认亚威是主，这是关键点。如果一个人他很会说话，在一个正常的环境里头，似乎不构成太大的问题，反而可能他是一个很好的才能，因为他很善于说话。但今天他之所以，这些人之所以，要被剪除，是因为第四节的具体罪证，是因为他们亵渎了神，他们不承认神亚威神是他们的主，他们自立为主，他们自高，他们眼里无神。一般我们讲无神论，我们讲不敬畏神，都就是这样的意思啊。无神的人，其实在十一篇我印象当中也有印象，他也有用到无神，就是那个不敬畏的人，他 就是用到无神，无神者了，就是74译本的11篇第五节，那里说亚威检验义人和不敬畏者，那个不敬畏者，希腊文就是无神，就是用一个反义无加上神或敬畏那个字，所以第12篇的第四节，我认为这里就在谈具体这些不敬畏的人，这些无神者是怎么说的。他们认为他们能够用舌头得胜，他们的嘴唇是自己的，他们不承认受造，他们不承认他们是受造的，他们只认为他们的嘴唇是他们自己所有的，他们不承认他们要去顺服什么主人，也就是他们不敬畏亚威，不尊亚威为主，这是他们的自高，这也是他们所说的话，这样的话就要成为他们的罪证。第五节开始下半段，我说了，因为第五节相当于是 C， 它跟第四节要对应啊 ，ABCCBA， 所以这个对应是因为第五节讲的是神的话，第四节是人的话啊，人说，还是第五节是神说，亚威说，亚威怎么说呢？他说，因为困苦人和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这个地方的翻译呢是比较有问题的，不过最后一句争议比较大哈，我们暂时先放着。第五节的前半段是谈到说，对于这些困苦人，他们受冤屈，他们因为受苦而发出的叹息，如今神要起来，神要起来做什么事呢？神要起来，原文他用一个字叫喷气，对他们喷气，啊，对他们喷气呢，我们认为这个喷气对于恶人而言，如果亚威向恶人喷气，那就是亚威发出愤怒的这种言语，郑重的去宣告审判他们的罪，要刑罚他们，这是这个字用在恶人方面。但是用在义人方面，它是正面好的含义，是说亚威他会坦率的公开的郑重的对这些困苦人贫穷人说话，对他们宣告他的旨意，这个是第五节谈到的。因为这些困苦贫穷的人他们受苦，如今亚威会起来安定他们的心，坚定的向他们诉说，诉说什么内容呢？会用第六节来谈到亚威的话语是多么的好，多么的纯净，纯净到练到毫无杂质啊！啊，这是第六节的内容。那亚威的话，记得我刚刚讲到剪除那个字，亚威的话跟剪除之间，因为剪除跟剪除盟约、切断盟约有关，盟约是在亚威的话语当中做代表，亚威的话语代表着亚威的盟约，亚威与人的立约。因为这些困苦人跟贫穷人，他们是跟亚威有盟约，所以亚威一定会看顾他们。亚威的盟约也是毫无瑕疵的，亚威的盟约里头没有漏洞。一般来讲，立约的人他们可能会安插一些漏洞，以至于对自己有利，但是亚威的盟约，亚威的话语是毫无瑕疵，是完美的。因此请放心，好，对困苦人跟贫穷人而言，你们放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所以六节七节是 B 段啊 ，CBA 的 B 对应二节跟三节，而这边亚威的话语第七节这里谈到亚威啊，你必保护他们，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 亚威的话语跟亚威他自己绝对不是三心二意，绝对不是言行不一的。这是对应第二节那里谈到的，因为第二节那里谈到这些恶人是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啊，说的天花乱坠，油嘴滑舌的，可是实际上他们是奸恶的，说的很好听，但是他们的实际行为是不承认主的，是自立为主的。但亚威不是，亚威一定说到做到。第七节就郑重的去强调，亚威一定保护盟约之名，就是你们这些受苦的，这些在贫穷，在地位被人打压，很低落的，很低下，很卑贱，让人践踏的这些人，但这些人他是与亚威立约的人，因此你们在世上虽然你是困苦，是贫穷的，是穷乏的，不要怕，亚威一定会保护，一定会保护这些人，保护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那这里应该就谈到这些欺压他们的人，这些欺压的人就是刚刚讲到的油嘴滑舌，心口不一，三心二意的。但亚威绝对不是。第八节谈到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世人又是亚当之子，就有恶人到处游行。又谈到了就是这些下流人，这些恶人，他们得到权势，在众人，在这个世上的人当中得到权势，在这个亚当之子，也就从亚当而生的这些儿子，带有肉体的人这当中，他们得到高位。那这些恶人他们到处游行，也就是遍布，这个就对应第一节看到好像举目观看，环视周围，看不到什么忠信人、虔诚人。因此诗人告诉我们，就算是你举目望去，举目无亲，我所谓亲哈，不仅是亲人，也包含是你的那种同伴，你举目无亲，举孤立无援，但你不要怕，亚威会为你这些受苦贫穷贫乏遭害的人，但却坚守亚威话语的，坚守亚威盟约的人，亚威一定会保护，一定会让你永远脱离这些人。这是亚威给所有愿意来持守他盟约的人的一个最美好的礼物，最强大的保证。诗人不断的这样子来诉说，我们同样也要去从当中学习。今天我们首先，我们是否能够成为这样的一种与神立约的人，并且我们是否能够坚持在神的盟约当中，就算受苦，我们也仍然不放弃我们应有的这种操守，也就是我们不会因为受到苦待就口出恶言，我们不会去以恶报恶，我们不会去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就是说看到这些人作恶，那我们就放弃公义原则，我们也用他恶待我，我也恶待他等等的这些不合律法的方式，我们是否可以注意到这一些，然后继续的坚持守神的约，并且我们也要有足够的信心，因为亚威对我们郑重的、坦率的、公开的说话，也是对我们喷气，好，是好的意思，好，对我们很郑重的说话， 因为他的话这么的纯净，没有瑕疵，他一定会保护我们。希望我们也能够在这当中，面对苦难，面对这些油嘴滑舌的人，他们的这种残害逼迫之下，我们仍然对神坚信不疑。我们深信亚威必定要保护，必定要拯救这些愿意投靠他的人，也就是第一节讲的。愿我们每一个人也成为一个积极努力向神寻求帮助的人，不因为周遭的环境，不因为周遭人的这种背叛，不因为周遭人的反对神，我们不因为他们来改变我们的信仰。我们仍然要承认亚威是我们的神，耶稣基督是亚威所设立的救主。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神，阿们。